Hello， 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是《生活大哉问》系列第32集。那这一集是一个，这一集要讲的东西叫变动与不变。然后这一集也算比较特别一集，是因为它是我搬家之后到新的地方录的第一集。那这个空间呢，就是当然跟我房间不太一样，因为我以前的房间东西也比较多，所以它的那个回音什么比较不会那么大。会吸引这样，今天这一集就是因为在新的空间录，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听一看，这个空间感觉怎么样这样。然后变动与不变这个主题，其实也是我最近蛮常在思考，因为其实搬家就是一个蛮大的变动嘛。那很多东西，就我一边收的时候，我也会思考说，我当时为什么会买这个，或者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现在还有用吗？那我就觉得在这过程当中，我也开始思考说，我好想有一个家，因为其实我这个房子是那个前一个屋主，那个时候我租的时候是屋主的妈妈过世，这样，然后接到美国都过世，那个房子在台湾就没有人住，他们就希望房子留下来，可是就是有人住可能会比较怎么讲，保持房子，反正就是有人气这样。可是后来，反正就是住了大概六七年之后，把他们就把房子卖了。那我其实也在想，是说，当然好几个点，一个是其实蛮多人也对房子这件事情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吧。因为有一个房子，好像你就可以有一些东西不会变动，或者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搬家、讨厌搬家，其实也是一种这种变动的感受，或者在生活当中找到一种不变的稳定。那我也开始思考说，人的一生到底是追求一种变动还是一种不变呢？你是追求一种安全感还是新鲜感？我觉得这两个力量在人身上都会发展出蛮大的不同的面向。就像是说，我们以前青春期的时候可能就很想要离家啊，就是很想要摆脱自己的身份，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人。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到社会当中，我们又很想要赶快找到自己是一个谁？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这一个两个不同的力量，可能你说安全感跟新鲜感，或是在变动跟不变之间一直在找一种，你可以说一种平衡，或是一种冲突吗？就是我觉得这两个力量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心态。像有些人可能很喜欢就是到处跑，比方说我一个朋友，他是蛮喜欢到处旅游，或是说去出国交换啊，出国念书。他会觉得他每一次都在期待到下一个地方，就是我会说他人生当中在追求一种不停的变动。可是反过来讲，他可能也在追求一种不变，就是我没有想要真的我没有想要去界定我自己的身份，好让我的身份可以维持在某一种动态当中。所以这也是某种上也是一种不变，就是我不想要去改变我真正的身份，而是我一直想要成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类似像这样，其实它也是一种不变。所以这种变动跟不变，对我来讲，我觉得它是一种相对的观念，就是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像刚刚我觉得那个不停的在跑的人，或者说不停在各个国家里面跑来跑去的人，其实我觉得它里面会跑出一种既定的形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脸书上或是 IG 上的朋友，就是你看到他每次都去不同的国家，或是每次都在观光区拍照，可是你会有一点觉得，哎呦打喷嚏，你会觉得他就是好像就是在那个看起来每张照片都有点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比方说他去爬山，他就是你周围会看到他的照片都在山上，或者是说他就算去海边跟去山上，你会觉得好像还是有点像。那这种时候他就是透过这个他种种的变动当中去建构了一个他个人的形象，就是这是一种变动中的不变。那有时候他反过来是一种你有一个人他一直在同一个地方一直待着，就比方说他可能他周围的人都变了，就像我如果讲我自己家里的状况的话，就是我因为我住在台东嘛，然后我的家那一条路其实都没有什么改变，可是每次我回去的时候，我都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冲突感，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完全没有变，可是我好像是唯一那个变动的人，我从外面回来或是怎么样，我觉得这种变动跟不变其实它都在一种建立在一种相对的概念。 那也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认为一个人在变动，他不一定真的一直都在变动，或是一个地方不变，一直不变的时候，也并不意味着他真的没有改变。这个是一种蛮需要去细细的去分辨的事情，因为蛮多时候我们会一直认为说，好像一直在改变或一直不改变，可是其实这件事情很需要看他整个环境，或是说你从哪一个地方去看。那我会称之为说，变动与不变建构在一种基础，这个基础的一种引号。原因是因为像刚刚的例子里面，其实我们都透过一种基础去看待这个事情。比方说像一个人一直在不停的去山上玩，他其实每次都去不同的山，然后可能每次都跟不同的人，可他其实都穿类似的装备或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建构出一种我们用同样的视角去看这个人，那个镜头，那个视角去看待这个人。我们透过这一个基础，就比方说像视角，或者是说这个你可以说图片当中的相对距离，或者是这个人的主题，比方说都是山，我们透过这个山这个东西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它其实没有变动，它反而是一个不变的。或者是说，我们当我们去看一个城镇里面的人没有改变，就是比方他们生活的步调都一模一样，可是随着时间之后，一直重复的时间创造了一种变动，因为他周围的人都可能改变了，可是他却没有改变，他变成某一种冲突。类似讲，像这样，它的不变原本可能是建立在重复的人事物，可是它的改变可能变动在时间底下，周围的人都变了，但是它却没有改变。这个变成一种对立，所以我会说，变动与不变都建立在你从哪一个基础去思考这件事情，而不单纯只是说，我们单纯从这个物件有没有移动，或是说单纯从这一个人有没有改变他的什么习惯，去理解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会蛮片面的去看待变动与不变。实际上它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可以从不同观点去思考的事情。这样，那我接下来讲一个东西叫做身心中的变动与不变。其实这个东西也跟刚刚讲的有点关，因为比方说一个人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情，可是他的心态开始产生不同的改变，其实他就是一种貌似不变的变动。像我觉得如果有些人有在打坐或什么的，其实大家就会理解这种感觉。因为其实如果在身体上，你看起来这个人是在一个静止的状态，或者是说所谓的动中禅好了，动中禅可能是透过一种你说重复的，然后聚焦的行动，干脆的行动去让身心整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使看起来你的所有动作都没有改变，或者是它是做一些重复的动作，可是其实人跟这个身心的状态其实也随之一直不同的变化。或是反过来是说，有的人他很焦躁，所以他一直不停的做不同的事情，可是他心理状态却没有改变，他就依然还是很焦躁，于是乎他才会一直想要做新的事情，一直想要做新的事情，一直想要做新的事情，等到有一个真的巨大的变动时，他不得不停，或者是不得不改变他的状态。所以身心当中的这种动与不动，其实我觉得也蛮常是我们会看见的事情。那其实也蛮多其他的例子，比方说像睡觉的时候做梦，其实也是一种，你可以说一种身心中的动的变动与不变。或者是比方说像我觉得其实还蛮多其他的有趣的例子，像比方说青春期的时候，每个人的身体正在剧烈的改变，这件事情其实怎么样去改变我们的人跟心理的之间的状态，以至于我们有时候会在过程当中发现，我们原本的心理模式跟不上身体的状况，我们不再是原本那样的人，可能这件事情让我们心里有很大的冲突。所以这种身心当中的变与不变，好像产生了一种，你可以说产生一种断裂，或者是产生了一种合作，或者是产生了一种可能是协调。身心当中其实也有很多这种动就是变动与不变之间的关系。那我特别讲两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概念，这个东西我是在这是哪里看到的我应该是在费登奎斯还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们从身体的活动去思考变与不变的时候，也许我们就可以去找出某一些途径去理解其他事情这样。那我其实刚前面有稍微提到说，我们去思考变动与不变，我觉得可以有两个比较好玩的关系可以去想。第一个叫做变动中的不变，就是当所有东西都在变的时候，有某个东西不变。 那其实在身体活动的时候，比方说你说今天是重训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称这个东西叫稳定性嘛。就比方说，你现在要做一个硬举的动作好了，我不知道听众有些有没有人喜欢是运动，就是硬举的时候，你为了你的身体要动，可是你的骨头之间的某些关系是不能改变的，就是比方说像核心，你的脊椎要维持直啊，然后你的那个骨盆的移动，它必须在某一个水平线上，类似像这样的概念，所以它就某些地方会为了产生一些你在变动当中有一些固定的方向，这件事情就是所谓的稳定性。这样，所以不是每一个动作都是全部都在活动，相反的，它好像在某些地方给予了某些限制，使得动作产生了某种稳定性，这个叫做变动中的不变。那另一个东西叫做不变中的变动。不变中的变动有点像是说，你反过来是在所有动作看起来都是固定的情况下，你去寻找了那个里面的可动性，所以我会称之为能动性。那这个不变中的变动，其实在蛮多的，你可以说武术或者是说武道，其实这些东西都会存在。比方像其实为什么有些人你看他跳舞，你会觉得他跳舞特别的好看，原因其实是因为在那个既定的身体形状当中，比方说你知道手要达到什么程度，可是他在这个固定的动作里面，你会看到他的身体的不同的部位有其他的自由。就比方说像他可能在打拍点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人他的胸，其实这个动作里面胸不一定参与这么多，可是他可以在这个胸的动作里面去使用他的拍点。那这个时候就是它的形状虽然是不变的，可是在这个地方的变动却会使得它的动作产生了不一样的效果，我会称之为能动性。那在武术当中也很多在练习这件事情，比方说有些人会在一个固定的套路当中找到它的不同的改变，或者是说在有些武术当中你在给予限制的时候，你怎么样在限制里面找出挣脱的可能性，类似这些东西我都觉得称之为能动性。那这两个东西我觉得是身体活动当中还蛮核心的两个观念嘛，就是说大部分的东西你都可以从这两个切入点去思考不同的动作的品质。就比方说一个动作的稳定性比较高，它的动作品质可能就会高一些，或者说它的能动性比较高，就可能这个动作品质就会高一些，类似像这样。所以像我们比方说我们在练重训，可能不是很多时候每个人要找到他自己要练的部位，其实他可能需要就是有很高的稳定性跟能动性同时兼备。就比方说我知道我要练的是背，因此我在练背的情况下，我只保留背的能动性，其他地方维持稳定，那在这个情况下他就可以很专注的只做某一块肌肉，类似像这样。或是在不同的身体活动，比方说刚刚讲武道里面的能动性，武术里面的能动性，或者是我们今天在练习像跑步啊这些可能运动，它需要的是在变动当中的不变，所以核心的稳定可能就会占了很大的重要。这样，那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比较是从你可以从动作本身的品质去思考的。那另一个其实我觉得可以透过这个概念去扩张开来，其实我觉得它可以扩张到几乎所有的人生的范围。比方说像搬家这件事情好了，我自己在搬家的时候，我其实蛮多焦虑的，就是我当然也在思考是说，我发现我在这件事上有在建立一种安全感，在我住的地方建立一个安全感，可这件事情我其实过去没有很仔细的去觉察这件事情，我就才慢慢发现说，其实我的人生的某种安全建立在一种我不知道的稳定性，也就是说反过来讲是说那不是我操控的稳定性。那这件事情上其实就会产生了很多的你说不安，因为像在这个情况底下，到底人生当中我所有的东西在变动，比方我工作之间有一些变化，我的家里的状况在变化，我住的地方也在变化，我自己本人的状态也会每天随着不同的变化，在所有的不变的，就是在所有的变化当中，到底什么是我自己不变的状态。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产生了很大的疑问，也就是说有点像是说我的人生的稳定性在哪里，就我自己是找不太到的。那这个精神上的稳定性，就是因为我发现物理上的其实还蛮困难，我身上的大部分的事情 我可以堆积出来的类似某些东西可能是习惯，比方说我现在还有习惯做一个 podcast， 对我来说有做这件事情也是一种人生的定锚，而且这是我可以掌握的事情，我自己可以录，我自己有这些器材，我就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它有点像我人生的定锚。有些人会透过这件事情去找到人生的定锚，比方说他可能透过习惯，我习惯几点起床，我习惯几点睡觉，我习惯吃什么东西，这些东西都重新的让我们的生活找到了一种不变，就是找到了一种稳定性，这样。那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种你可以说精神上的稳定性。那反过来来讲是说，我不用透过周围的情况改变，我自己里面可以找到一种变动的情况。其实这就叫做精神上的能动性，蛮多其实文学家或是思想家都有讲过类似的东西。可能像有些人他在极度困难的时候，他觉得他精神还是有其自由，因为他有自由去选择他可以想什么，那其实它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能动性。所以我觉得精神上的变动与不变，其实在这个整个我们回到刚刚讲的这些东西上面，也许它就有一种新的理解。那什么是我们精神上的稳定性，什么是我们精神上的能动性，我觉得也是值得思考的。那像我自己回到我自己身上的时候，我觉得也问我自己说，我把我的安全感建立在哪呢？这其实是一个蛮基督教其实有一些地方也在谈这个问题。比方说像耶稣讲比喻的时候讲到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个是在讲就是你要把你的眼睛放在哪，类似像这样。我们可能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基督徒，你从小在教会长大，你可能就听过这个故事，或是你可能听过别人讲过这个啦。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它也是一种精神上的稳定性跟能动性的问题。我们到底把我们的价值观建立在什么事情上？这件事情会随着社会的变化有所改变吗？那这个是什么呢？像有些人可能追求可能是赚大钱，有些人可能追求是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有些人可能追求的是在历史上留名。每一个人可能追求的东西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追求一种安全稳定的生活。那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为你来说或为我来说这是什么，我觉得都蛮值得我们去细究，到底追求的是一种稳定还是一种不稳定。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人身上会有一个发散的现象，这发散是说他可能在某些事情上面他好像一直口口声声说他追求一种稳定，可是他其实没那么喜欢这种稳定。就有些人说他可能结婚想要找一个看起来很乖的对象，但他还是真的怎么样说，真的结婚之后就还是觉得生活当中没有激情。你就会知道他其实在稳定跟不稳定当中，他追求的东西他并没有很清楚他到底要的是哪一个。那或者是说有些人可能他其实需要的是改变他的处境，可是他这个处境可能同时又带给他安全感，这个就会产生不同的动力。所以精神上的这个稳定跟能动到底在哪一些范围可以找到一些你想要找的破口的时候，我觉得都还蛮值得每一个拿出来探究说，我今天感受是这样，或是我今天发现我的整个生活的惯性长这个样子的时候，那到底我是追求在这件事的变动还是不变。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可以切入的点。那我也会称之为叫一种平衡的哲学，因为有时候你为了这件事情不动，你所有东西都要跟着动。比方说我为了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于是乎工作发生任何事情我必须配合它改变，或者是反过来是我希望我有一个自由，就是可能不被工作拘束的自由，因此我在遇到所有的工作的时候，我必须以这个为优先，这个东西不动，其他东西随之变化。所以每一个想要变动的时候，你必须找到你周围必须不动的东西，或者是每一个东西不动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找到配合这个不动所产生的各种动。像刚刚讲的，可能是你为了稳定的生活，以至于你必须修正生活大部分的事情，或是你希望寻找人生的生活中的刺激，你必须放下很多事情。类似像说我单举一些可能运动员的例子，你今天为了在 你今天为了在这个运动表现上，你要得到很高的活动性、变动性，你可能需要牺牲生活当中所有的可能作息，你必须作息就非常的稳固。类似像这样，你可能为了追求这个变动，就必须做这些事情，或者你希望你可以一直去爬不同的山，于是你得一直训练，你的训练导致你必须不动，就是这个是一种交换，或者是一种人生当中去寻找一种平衡感，类似像这样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给大家一个切入点，也去思考是说，那今天对你来讲，你的一生，你觉得你在追求的是一种变动，还是一种不变动呢？我觉得也希望透过这一个切入点，让大家去思考这件事情。这样，那对我来讲，我后来发现蛮有趣的事情是，我一直觉得我一直在找一种变动，就是我一直希望突破我的困境或什么的。可是我还慢慢发现的是，我其实也在找一种不动。我希望找到一个可以安适我自己的场所，以至于我一直在往前走，然后定，可能想要找个地方定下来。我之前跟人家聊天，聊到他就是讲到他人生的理想，或是说他的梦想是希望有一个家，然后这个家可能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在那一刻也才发现说，欸，我好像蛮长的时间没有去思考这件事情。其实背后很大的原因，一方面是我没有想要把这件事情纳入我的人生考虑，很大原因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可能他可能做不到，或者是说有些遥远，类似像这样的东西。但是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对我来说是好事？其实我在那一个时间点，这个人跟我讲完之后，我才开始认真思考这件事情，我的人生到底在追求的是什么？我这一段时间的探索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觉得为我来说，我也慢慢发现说，我其实一直在寻找安放我自己身心的场所。那这个事情，可能为了更多的安全感，或是为了找到一个更好的不动的地方，我一直在变动。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也为我来说，我后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我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我也才慢慢发现这个事实，就是其实蛮多的活动对我来说，真正的问题源自，或是说真正的状态源自于不安。我觉得这地方不是我的家，我觉得我这地方没有获得我该得到的认同，或者是我所想要的东西。那可是当我去厘清这件事情之后，我也才发现真正需要变动的不是我的环境，有时候真正需要变动的是我心里的这个状态。我在每一次跟人相处的这个模式是符合我们彼此的关系吗？或者是说我在跟别人相处的这个模式符合我真的心里所想要的吗？每次在这件事情上重新的去修正，或是我跟环境的互动，我真的需要具备这个技能才有办法进到这个圈子吗？我觉得每次在重新去问我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才慢慢发现到说，对，蛮多时候驱动我的改变的东西是一种不变的恐惧，就是我不停的恐惧，这个不变的恐惧让我一直可能有时候远离我人生目标，有时候靠近我人生的目标，我不知道。但也因此我才发现说，其实我一直被这样的恐惧去驱策的时候，这个不变的恐惧变成它就是被最生活当中最稳定的力量。所以我自己也在学习去说，好，那如果今天我不要以这个为基础的时候，我要以什么为基础？我重新去思考这个真正的变动，也许我生活也会因此在所有的环节为了配合这件事情产生了不同的变化。我也不确定那会是什么，但我觉得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可能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吧，类似像这样。好啊，那今天的主题大概是这样。其实这个也大概是我去学一些武术，然后学表演，学或是甚至是运动，整个慢慢去思考，欸，人生的这些种种面向可能指的是什么，去甚至是搬家啦，这些事情去帮助我去厘清的一种切入点，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然后让大家可以去也去想想自己到底人生想要追求的是怎么样的生活，这样。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也可以订阅我的节目。我前几天还跟人家吃饭的时候，还就是 帮人家在餐桌上算星盘，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玩的经验。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你可以说一种身份的转变，或是也是一种我希望可以跟更多人沟通的一种不变。所以我觉得为我来说，也跟大家分享这些经验。那也希望如果真的为你有帮助的话，也可以去，包括也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吗？或者是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你自己的变动与不变。那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